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这样想着，我按事先打听到的路线来到了原秦俑坑考古队队长杭德州家门口。迎接我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头发斑白的大汉。尽管对方已年过花甲之年，周身少了些虎虎生气，但没有人生晚年的暮气，只是他同大多数刚从位子上退下来的普通机关官员一样，心灵中荡漾着一股莫名的失落、迷惘、惶恐和无奈。这一切都从他那对什么都不太专注的眼睛和身体的一举一动中折射出来。此时杭德州已从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的位子上退休，在家闲居两年了。我说明了来意，并让他谈一下对将军永头案处理结果的看法。杭德州点了点头，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说：当时局里为什么这样处理，我是一个中层干部，不太清楚。不过我认为这种处理应该是合理的，文物局没有什么大错。过去我们常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一条根本的原则，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原则，便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我想现在也如此，你不相信文物局，不相信共产党，还能相信谁？那您在这个事件中有没有责任？比如说在移交文物等问题上，我问道。对方听罢显得有些激动，浑身好像增加了不少气力，说话的声音也洪亮起来。这个事件可以说跟我没有丝毫的关系，你想想，我都走了一年了，你那里出了事，怎么就成了我的责任？显然是荒唐的逻辑嘛。那文物局让您在调离赴新职之前把考古队管理的文物全部移交给秦云馆，您到底交没交？我提出了这一在整个事件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对方的情绪已从短暂的激动中渐渐恢复平静，他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你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有的人也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说我杭德州没有移交文物，将军永头丢失的责任就应由我来负责。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理智的，是荒唐的，是毫无根据可言的。且不说在我走时已将大部分文物移交出去，即使没有移交，我人已离开临潼到西安工作一年了，你临潼出了事，这与我有啥关系？说到这里，杭德州抬头望了我一眼，怕我不明白，又说：这样吧，我给你打个比方，这就如同我奉命带兵把守潼关，突然有一天上级来了一道命令，说你杭德州不要守潼关了，潼关我们另外派人守，你赶快去守长安吧。这样我就奉命弃潼关而守长安了。就在我守长安一年之后，潼关被敌人攻陷了。你说这潼关失守之责该由谁来负？可是我觉得将军永头事件并不如您所说的这样简单。比如说在您到西安上任之前，那个后来丢失的将军永头到底是移交了还是没移交？若移交了，交给谁了？若没有移交，又为什么不移交呢？我再度提出了这个关键的问题。杭德州依然显得不紧不慢，他加了一口茶水说：你想我的权力都交了，人都离开了，文物还能不交？不交我留着干什么？其实我走之后，所有的人财物都被新组建的那个考古队接收了。退一步说，即使我走时没有明确将所有的文物一一交代清楚，其实那还用交代吗？那一摊子不是明摆着是后来者的吗？你比如说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后，天下就是袁世凯、段祺瑞他们掌握了，后来溥仪跑到天津张园去了，不在北京紫禁城了。如果这个时候北京的前门楼子被兵匪砸了烧了， 或故宫的什么宝物被盗走了，你再找溥仪算账，说一年前你是大清国的皇帝，尽管大清不在了，我接管了政权，但以上发生的事还得由你来负责，你说这能成吗？尽管溥仪到天津时，北京的一切他没有和段祺瑞办什么交接手续，但事实在那里摆着，大清不存在了，江山易主了，段祺瑞、张作霖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那么以上发生的一切都应由段祺瑞执政府负责，而原秦俑坑考古队和后来的秦岭考古队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不管当时的交接情况怎么样，秦岭考古队的人都应为将军俑头丢失事件负责，而我没有一点责任。在返回秦俑馆的路上，我为我的西安之行暗自叫苦，我知道自己已陷入了一个争论不休难以决断的泥沼。问题的本身如同我的采访，转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一时难以找到新的路子去冲破这个圈子，从而摆脱困惑。这种企图寻找一种理想答案而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的困惑一直萦绕着我的心，直到我返回北京后的若干时日都未能摆脱。在极度的困惑与痛苦中，我把将军俑头案发生的经过以及对王学礼等人的处理情况向我的军艺读书时的同学、正在文坛走红的著名评论家、诗人何三坡和盘讲出，希冀得到他的帮助。我想在作品中再现这个案子以及和这个案子有关的所有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只是不知从什么角度写起，如何写起。我说，何三坡在屋里走了几个来回，沉思了足有半个小时，突然抬起头说，我想给你讲个故事，不管讲什么，只要能给我一点启示就算没白费。我点头应允。在非洲的原始森林里生长着一种不大的蚂蚁，这种蚂蚁深感自己弱小的个体无法和其他强壮的动物争食觅生，便组织起来在森林里排开数十米的阵地向前推进。于是奇迹出现了，森林中无数巨蟒在他们的攻击中最后只残存骨架，威震山野丛林的虎豹也望翼而逃，小小的蚂蚁几乎成为非洲原始森林的主人。一天，当蚂蚁大队人马开到一个高坡时，突然遇到了一股山火，大火在风的席卷中向他们扑来，成千上万的蚂蚁瞬间将有化为灰烬的可能。就在这危急时刻，排开的蚂蚁大军迅速向中间云集，最后抱成一个巨大的圆团向山下滚去，烈焰升腾，烟雾弥漫，滚动的蚁团在大火的灼烤中发出啪啪的炸裂声，外围的蚂蚁纷纷坠入火中化为灰烬，但蚁团没有散开，仍旧越抱越紧，越滚越快地向坡下冲去。最后巨大的蚁团终于摆脱了大火的包围，避免了整体的覆灭，这支大军又排开数十米的阵线纵横于丛林之中。何三坡讲完这个故事，静静地望着我，很是自信地说，将军俑头案的一切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其最深层的原因和悲剧性结局都可从这个故事中得到揭示的钥匙和答案。我一时没有完全感悟这个故事与将军俑头案的内在联系，但却隐约地体会出一种味道，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